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魏王刘承训，字德辉，是后汉高祖的长子。年少时性情温和敦厚，容貌俊美，高祖特别喜爱他。在后晋时，他连续升官至检校司空。后汉建国初年，被授予左卫上将军。高祖将前往洛阳时，命刘承训担任北京大内巡检。不久，下诏让他回京城，受任开封尹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在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，他在官署去世，年仅二十六岁。高祖在太平宫为他发丧，痛哭不已，以至于身体不适。当月，追封为魏王，归葬于太原。陈王刘承勋是高祖的小儿子。后汉建国初年，被授予右卫大将军。后汉隐帝继位后，加官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遥领兴元尹，不久接替侯毅担任开封尹，晋升检校太师兼侍中。前右三年冬十一月，内宫发生变乱，隐帝驾崩，军界人士想立刘承勋为继承人。当时刘承勋已经生病，大臣和将领们请求探视刘承勋的起居，太后命左右用卧榻抬着他出来相见。将领们走近查看，知道刘承勋已经不能起身，因此商议立刘赟为帝。后周广顺元年春季，刘承勋去世，后周太祖下诏追封他为陈王。蔡王刘信是高祖的堂弟，年少时从军，逐渐升到龙武小校。后汉高祖镇守滨州时，他担任新节军都将，兼任公州刺史、检校太保。后汉建国初年，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、检校太傅兼义城军节度使，不久调任许州节度使、加太尉、同平章事。高祖病重时，杨斌接受密旨派刘信前往镇所，刘信立即上路，没来得及辞行，冒雨流泪而去。隐帝继位后，加官检校太师，官府贼寇平定后，就地加官侍中。刘信性情昏庸懦弱，贪财无厌，喜欢施行残酷的刑法。掌管禁军时，左右有人犯罪，他就把犯人的妻子、儿女召来，当面将犯人切成小块，让家属自己吃他的肉。有时从脚开始肢解到头部，血流满前，却命人奏乐饮酒，没有一丝怜悯之色。他从不接待宾客。在镇所时，聚敛无度，恰逢高祖灵柩从境上经过，刘信率领吏民搜刮财物，以备迎奉，百姓深受其苦。当初听说杀杨斌、史弘肇，他立即设宴召集参佐宾客，让他们互相祝贺，说：“我以为老天没长眼，让我三年不能如意，主上孤立，差点落入贼人手里，主公劝我一杯吧。”不久内宫变乱发生，他忧虑得吃不下饭。接着有太后命令说立湘阴公，他就让儿子前往徐州奉迎。几天后，陈思让率领马军经过城西，他仅提供食宿，不敢出城。不久，澶州发生兵变，王俊派前深州刺史马铎领军到州里巡检，马铎带兵入城，刘信惊慌恐惧，自杀身亡。后周广顺初年，追封为蔡王。湘阴公刘赟任徐州节度使。前右元年八月中，有五色云出现。第二年冬末，有鸟飞落在仙碧堂庭院的树上，黄身子红嘴，金眼青翅膀，深红脚黑尾巴，很像凤凰。有宾客幕僚感叹说，野鸟进入室内，主人将要离去。十天左右，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前右三年冬十一月，后周太祖驻军京城，商议立新君，奉太后之命立刘赟为继承人。宣布诰命时，冯道的护板掉在地上，左右的人觉得不吉利。冯道到达，刘赟出郊外迎接，他平时长骑的马一向很驯服，这时却踢咬狂奔，无法控制，只好用别的马代替，当时人认为是不祥之兆。将要离开彭城时，曾有一天，天上有一道白光从西边来，照得城中像白天一样亮，声音像打雷，当时人称为天裂。又有大星坠落在徐州郊野，发出隆隆声响，有人说是天狗。后来刘赟果然被废黜而死。按《湘阴公传》原文残缺考《十国春秋》《湘阴公传》记载，湘阴公刘赟是后汉世祖的儿子，后汉高祖喜爱他，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前右元年，任武宁军节度使。前右二年，加同平章事。郭威在北郊击败慕容彦超后，隐帝被弑， 郭威进入京城，对各位大臣暗中相互推戴，等见到宰相冯道等人，冯道毫无此意。郭威不得已见到冯道下拜，而冯道仍然像平时一样接受拜礼，慢慢慰劳他说，您此行很辛苦。郭威神色沮丧，认为大臣中没有推戴自己的意思，又难以自立，于是与王俊入宫禀告太后，推选后汉皇室继承人。群臣于是共同上奏说，武宁节度使刘赟是高祖喜爱并当作儿子的，应该立为继承人。于是派太师冯道率领百官前往迎接。冯道揣测郭威的意思并不在刘赟，径直上前问道，您此举是出于真心吗？郭威指着天发誓。冯道出发后对左右说，我生平不说假话骗人，今天却说假话了。冯道见到刘赟，传达太后的意思，召他入京。刘赟走到宋州时，郭威已经在澶州被士兵拥戴返回京城。王俊担心刘赟左右发生变故，派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威率兵700骑护卫刘赟。郭崇威到达宋州，刘赟登楼问郭崇威前来的意图。郭崇威说，澶州发生兵变，担心您不了解情况，派我来护卫，没有恶意。刘赟召见郭崇威，郭崇威不敢上楼。冯道出来与郭崇威交谈，郭崇威才登楼见到刘赟。当时护胜指挥使张令超率步兵为刘赟宿卫，判官董毅劝刘赟说，看郭崇威的神态举止，必定有一谋。路上都传说郭威已经做了天子，而陛下深入不停，祸患就要来了，请紧急召见张令超，小以利害，让他连夜率兵劫持郭崇威所属的士卒，明天抢掠睢阳的金帛，招募士卒向北奔赴太原。郭威刚平定京城，没空追赶我们，这是上策。刘赟犹豫不决。当晚郭崇威暗中引诱张令超归顺郭威，全部夺走了刘赟部下的兵士。郭威写信召冯道先回，留下他的副手赵尚娇、王度侍奉刘赟入朝见太后。冯道于是辞别刘赟先回。刘赟对冯道说，我这次来所依靠的是您这位三十年老相，因此不疑。冯道默不作声。刘赟的客将贾珍等人多次使眼色看冯道，想图谋他。刘赟说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事情怎么能出于冯公呢？冯道离开后，郭崇威就把刘赟软禁在外馆，杀了贾珍、董毅以及衙内都虞后刘福、孔目官夏昭度等人。郭威已经监国。太后于是下诏说，近来枢密使郭威志在安定宗庙社稷，商议历年长君主，以徐州节度使刘赟是高祖亲近之人，立为后汉继承人，于是从藩镇召他进京。虽然诰命已经发出，但军心不复。天道在北，人心不向东，正当重新改选之初，因给予分封的任命。刘赟可降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检校太师，上柱国，封乡阴公。刘赟最终被杀害。五代史补记载，郭忠恕七岁童子科及第，富有文才，尤其擅长篆书和隶书。曾有人在龙山得到鸟迹传，郭忠恕一见就能诵读，如同素来熟悉。前幼年间，乡阴公镇守徐州，征召他为推官。后周太祖进入京城时，少主在北冈驾崩，周太祖命宰相冯道迎接乡阴公，将要立他为帝。到达宋州时，高祖已经被三军拥戴。郭忠恕知道事情有变，就正色责备冯道说，冯公是累朝大臣，诚信著称于天下，四方谈事，无论贤与不孝，都认为您是长者，如今一旦反过来做撒谎之人，前功尽弃，冯公于心何安？冯道无言以对。郭忠恕于是劝乡阴公杀掉冯道，逃往河东。乡阴公犹豫未决，终于遭祸。郭忠恕躲藏很久，晚年尤其轻率疏忽，最终因此败亡，被削职流放。